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引发巨大争议的山东高利贷逼债血案，二审作出终审判决，山东省高级法院认定被告于欢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不构成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决认定的故意伤害罪正确，但量刑过重，改判有期徒刑五年。从一审的无期徒刑到二审的五年有期徒刑，于欢的命运经历了巨大的改变，背后却是中国司法体制与民众舆论的激烈对撞。媒体欢呼司法公信力回到正轨，公开是最好的稳压器。但于欢案引发的巨大争议似乎余波未了，自媒体上仍然出现许多发人深省的疑问：为什么一审和二审判决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反差？中国法律和审判究竟有多大的弹性？如果不是出现汹涌澎湃的民意反弹，司法韧性与错乱能否得到纠正？于欢的改判到底是法治的胜利，还是维稳的需要？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就给大家解读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好。嗯，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谢谢。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山东聊城高利贷逼债这个血案中，被告于欢由一审判决的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五年，让这个引起巨大争议和舆论反弹的案子呢，终于尘埃落定。但民间的议论似乎并没有止息。那么首先我请问北京张先生，首先请您谈谈您对二审改判的这个看法。
我觉得这个中共对于案件啊，基本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党大于法。
嗯，
所以我想这次案件的改判也是出于一种所谓政治正确的考虑。我分析呢，大概有这么几个因素。一个当然就是说舆论反弹非常强烈，这个因为毕竟媒体报道了，然后互联网上这个一片这个质疑和骂声。那么而且呢，这个此前就是我们看这个情节啊，案情的情节也是非常的恶劣，就是说侮辱人家的母亲，然后呢又是这个黑恶势力在逼债，然后呢背后呢可能还有这个官员作为保护伞，那这些呢都是容易激起民愤的这个一些个因素。
嗯，
所以这个舆论在这方面所起的这个作用当然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还有第二个因素，它跟这个政治啊跟维稳无关。其实你看这个此前我们看到的雷洋案，雷洋案其实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舆论也非常的强烈，但是呢最后就是愣给压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涉及到了维稳队伍，也就是说涉及到政权的安全，那这个当然他们就不让步。还有呢，当然我们今天我们得知的，像这个刘晓波先生的这个案件已经过去很多年，今天重新这个浮上又被大家提起来，因为刘晓波在狱中患了这个肝癌晚期。那么其实这一类的政治案件，它完全根本就是不考虑具体的从司法上从法理上是否合理，他不考虑这些，他只考虑他们的政治上的这个政治上的正确或者政治上的稳定，这个作为标准。那当然与此类似的还有像709律师案也是一样的。他们对这个对这些，一个是非法的拘捕，另外呢适用酷刑啊，这个我们还知道现在正好是世界这个反酷刑日。而且这个中国 政府也是加入了这个反恐行的公约的，但是呢照样这么做，所以根本就丝毫不顾及什么，就是说你的具体情节啊，舆论怎么样，他根本不考虑，
嗯，
还是会这么干的。
嗯，
那当然还有第三个原因，我觉得就是改判有助于这个树立所谓官方或者高层的这种青天大老爷的形象，就是哎，你们大家不是对这个案子很关注吗？你们不是这个舆论很强烈吗？哎，我就来做一次好人，我做一个青天大老爷，我把这个案子给这个改判了。
嗯，
那么这样呢，可能也是一个就是缓和社会矛盾，然后赢取民心的一个办法。
嗯，
所以呢，我觉得基于这三个因素，啊，那么就是从计算成本到这个政治正确的考量之下，然后对这个案件进行了改判。
嗯，
我的观察就是如此。
好的，那么我们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二审判决否定了一审的故意杀人罪，但是认定呢被告是防卫过当，同时呢也肯定了这个一审的这个故意伤害罪，但指出呢是量刑过重，所以呢由这个无期徒刑变为了有期徒刑五年。那您如何看待这两次判决之间的这个巨大落差呢？
一审判决当然错得离谱，
嗯，
二审判决呢差强人意，
嗯，
严格说呢，二审判决也有问题，二审判决提到的这个所谓防卫过当，另外呢还有故意伤害，这还是肯定了这两个问题，但这里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呢，那就是政府就是公权力的不作为，那么一旦这个本来你这个老百姓和老百姓之间发生了纠纷。政府就该介入，政府就该执法。
嗯，
因为有政府，所以每个人自己才把我们自己的那种这个报复的权利就让渡给政府。那么一旦你政府不作为，不做这种事情，那民间老百姓他为了保护自己，或者是为了这个实行对象伤害自己的人实行惩罚，那他就只有自力救济，只有自己动手。而他一旦自己动手呢，他就很难做你要求他做到这个恰如其分的公平报复，做的就是一点不多不少。那对个人来说这是做不到的，只有政府才做得到，因为政府垄断着这个超级强的这种暴力，他才可以做得到，老百姓根本就不可能做到。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所谓这个防，你既然承认了他的防卫是这个是属于防卫行为，但是又责怪他防卫过当，你设身处地换任何一个人在那种环境之下，你要做到恰如其分的正当防卫而又不过当，我想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包括后来，他那个当伤害犯人都已经开始离去的时候。那于宽依然去这个去追杀你不认为他是故意伤害，但是你考虑到这种事情本来就应该进行惩罚，而对他个人的一个公民个人来说，他不可能做的那么恰如其分，所以这个情况他这种判决其实这个依然是没有道理的。
嗯，
我觉得他这点这个其实这个问题很多人也提出这个类似的意见，只不过呢和基于和一审判决那种错那么错的离谱的判决相比呢，大家觉得二审判决呢好歹呢还多多少少还可以接受而已。
嗯，好的，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都提出了这个一审判决确实是非常荒谬的，那么刚才胡先生也说二审判决啊，虽然有许多瑕疵，但是差强人意，啊，许多网上的这个评论和这个网上的这个观察呢很深刻啊，我给大家选读一个这样的个叫一位叫北京时间瑞平这位网友啊，他这个发来的这样一个他在网上发表的这样一个判断非常深刻，他首先呢致一审法官于欢判五年，你能接受吗？他请问。这位法官为什么一个基于常识和情理都会认为存在防卫这个情节的这个案件，您当初却毅然决然地做出了与公众认知相反的这个判决呢？第二问呢，他是致那位到场的民警，您是否后悔当时的选择？ 他说，如果您当时能够将当事的这个人双方分开，或者索性把人带回派出所去处理，那么或许这将只是一场治安案件，或许呢某些人被拘留几天就会出来，或许呢逃债者会纠缠警方，但是一起血案就可以避免，一条生命就可以挽回，而一个被逼入墙角的儿子则可以不必用尖刀来维护自己母亲的尊严。第三问，他问那位死者，您若知道改判你会生气吗？他说，乳母者将成为中国法治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个案件，而你，他是说这个死者，则意外地成为了该案中的反面角色，用你恶劣的言行和可悲的下场被流传下去。我们这位网友啊，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观察是非常深刻的。我们看到这个两次判决之间的这个巨大落差，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和网友，大量的网友呢都讨论到这个问题。那么两次判决之间一个巨大落差究竟是由什么造成的？这是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中国媒体呢称于欢的命运出现了蹦极式的改变。那么张先生，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改变？中国的法律和审判本身的弹性有这么大吗？
他这个蹦极啊，就是我们就知道，就是一根皮筋拴着一个人啊，然后呢这个倒栽葱跳下去，然后再弹回来。那么这个我觉得这种比喻也是很形象，就是一个人的生死啊，或者是安危，完全决定于这根这个皮筋的弹性。那么其实我们知道，这种专制制度啊，它从来就是蔑视人的，就是它也根本不这个漠视这个人的价值和生命的价值。所以呢这个判决啊，中国法律的判决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随意性，其实我们看和中共这个60多年的统治其实都是这个一脉相承的。那你从这个所谓建政之初的这种正反啊，那其实一下子杀了啊，这个说是70万，可能也许上百万不止啊，完全是一种报复性的屠杀。然后还有我们此前讲到的土改中的这种屠杀和虐杀，然后还有文革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这种漠视人的生命、漠视这个法治的现象，其实是由来已久，甚至到了即使到了这个80年代，我们看还出现了一次运动式的执法，就是叫做从重从快的这个打击刑事犯罪啊，那次也是制造了非常多的冤案。比如说有一位女士，就是因为在家里举办了舞会，家庭舞会，然后就被枪决了，然后其他人都被判重刑，这种就这类的案件啊，当时是这个大批的这个成大批量的发生，实际上就是这个就是中共法律的所谓弹性，就体现在它的政治需要上。就是说执政者他认为我在这个时候需要这个大开杀戒，需要威慑一下草民的时候，他就出手就比较重，然后他可能觉得这个社会矛盾这个变得非常尖锐，需要缓和一下形势的时候，哎，他可能就会做出一些适当的纠正。比如说我们看这一次他是比较快啊，这个从一审到二审中间没有隔多长的时间，可是你看就是这一类的冤狱之多，肯定不是这么一件两件。我们所知道的比如佘祥林的案子啊，比如那个呼格吉额图的案子，比如像我们近年所知很近的比较近的就是聂树斌的案子，那平反都是经历了非常漫长的过程，而且那个给当事人的家属造成了极大的痛苦。这样的一种这个司法体制啊，其实它就是漠视这个人的权利。所以这种当然我们看这次 之所以能够非常就是说很快的在一审和二审之间反差非常大的就把这个案子结束了，那当然这个中间有这个民意的力量，有互联网的力量，有对于这个政权的这种碰撞，那这个中间呢就是这个政权他也做了他的成本评估，他认为这类的案件如果他不纠正的话，那么可能这个激发的反弹和社会对这个司法的不信任的情绪就会这个普遍的高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被迫的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所以这种蹦极这种弹性也就是如此。谢谢。
好的，那么 Number One 韩江雪这位网友啊，他发来评论，他说余欢案某种意义上讲是民众呼吁的结果，不是法治的胜利。 Warrior Martis 啊，这位网友他说啊，他的问题是请问嘉宾，司法机关对于舆论的倾听是不是以人为本的一种体现？玉玺啊，这位网友他说法治是要一整套制度，而不是因为抗议的人多了就该判，大陆有法治那是笑话。看起来民间汹涌澎湃，这个舆论反弹呢起了重要的个作用。那么人们呢不禁要问，如果当初啊不是南方周末啊他把这个案件捅出来，那么这个案子能有这么快的结果啊，能够这么快就会被平反吗？就会被改判吗？那么这个问题我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南方周末把这件事捅出来，如果没有这么多民众通过媒体，尤其是通过互联网表达他们的不满，那么这个案子的改判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南方周末之所以敢于把这件事捅出来，那么国人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借助于媒体，借助于互联网表达他们的不满而没有被屏蔽，那也是因为这个问题，这个案子本身一般来说不太具有政治敏感性。因为他如果具有政治敏感性的问题，那南方周末这种官媒他根本不可能不敢去做报道。那老百姓如果要进行一些评论呢，那当局就很快就会把你屏蔽，因此呢就形不成这个力量。所以刚才我一开始我想这个张立凡先生也已经提到了这点，那很多我们见到了很多的案子，包括我们今天刚知道的刘晓波在狱中这个晚期胃癌，另外709的案子，那等等，那都比这个，也就是中国现在的这个冤狱是这个非常非常多，比这个情况恶劣的更不判决更不合理的那比比皆是。之所以这个案子能够得到这么一个看上去还不错的解决，那确实就跟这个案子本身它没有什么政治敏感性。那发生冲突的双方，尽管一方多多可能有一些官方的背景，但是毕竟他直接出面的这那一方呢，都还是老百姓，是老百姓对老百姓。因此呢，在这个问题上呢，那个政府他就可能做的就是估计会少一点。我想跟这个事情，跟他整个这个案子的特殊性质也有很重要的关系。
好的，现在呢，已经有听众观众们在。这个打电话进来，我们听听他们的看法。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啊，
请讲。
我看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做错。这个首先，余欢的母亲同时也是公司的老板，还有余欢的姐姐，同时也是余欢的同事。那么他们非法集资2000余万，银行的信用非常不好，银行不给他们贷款。另外。他们非法集资涉及到50多个群众，这个都是我在网上了解到的。另外呢，那么政府呢，他们自己不去雇这个什么，他们自己不去雇保镖，作为一个女企业家，其实就是资本家，自己不去雇保镖，指望着警察24小时守候在他们家门，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啊，这件事情从警察到这个判决，从地方法院到这个高级法院。都没有错，谢谢。
好的，谢谢您啊，宁夏的高先生，他提出了对案件的不同看法。其实持这种看法的人呢，还有就是这个死者啊，乳母者，这个死者的这个父亲，这个死者的父亲呢，认为这个官司判的不公啊，他的儿子呢，是因为这个 对方这个财大气粗，所以呢是他儿子呢受到了冤枉啊，是看来持这种观点的人呢也有。我们呢这个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呢，我们可能会请两位嘉宾呢来评论一下这个问题。刚才呢一位这个 Fred Jim Hubble 这位网友呢，他发来这样一个评论，他说巨大的落差，就一审和二审之间巨大的落差呢，充分说明了中国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以法治国。依法治国是依据法律来治国，以法治国是用法律来治国。他说法律呢，就是官员手上的工具，根据领导的意愿和需要而随意判决。那么我们看到中国官媒呢在欢呼司法回归正义，称这是法治的胜利。那么我请问张先生，您对此有何评论？到底是法治的胜利还是舆论的胜利？
这个司法回归正义这话说得很有趣，就是说原来可能是不正义，现在往正义的方向走了啊，这个本身好像就有一些自我讽刺的意味。那么至于说这个到底是谁的胜利，我觉得啊，其实司法也没真胜利，是这个舆论胜利也很有限。真正胜利的是党，因为党是这个大于法的，只有党才能这个支配这个法律。那么当然党看到了这种形势，就是说执政党看到，哎，这种汹涌的民意对于他们的执政地位不利，这个时候他们就做出一个调整，就是改判这个案子。到现在为止其实还是党说了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这个案子的改判肯定是对党的这个执政地位有利，就是哎，我刚才讲了，他树立了这个啊，青天大老爷的形象，然后呢，他缓和了这个国内的矛盾，也可能消除了一部分这个统治方面的这个潜在的危机，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案子中间啊，当然这个各有输赢，但是呢，最大的赢家还是执政党。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司法为什么我说他没胜利呢？因为这种制造冤案的机制并没有得到改变，就是现在虽然他纠正了一个案子，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在他之前和他在他之后还会有无数的这个冤案出现，犹如我刚才所举例的那些，那只是关于政治方面的，那在民事方面，在民事纠纷方面或者在刑事方面，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冤案没有得到纠正？然后呢，这种所谓的这个追责，对于错判的追责，到现在为止其实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制度，就是说你判错了案子你要终身负责而且要影响到这个一个法官或者一个相关的司法官员或者警察的升迁或者这个工资等等等等，这些都没有一个完整的这个严密的可以这可供考察的制度，这套东西现在都没有。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冤案的继续出现，一个是取决于没有这个在这方面的追责制度上没有健全，另外一个就是从根本上来讲，党大于法的现象并没有得到这个任何的改变。所以至于刚才网友和听友他们谈的这个关于这个案子的一些疑问，这个我也有，就是对我也看到了，就是关于对于余欢的母亲的以及他的集资或者借贷的各种评论，
对
以及相关的背景，这些我也看到了。但是这个集资这个问题一直是一个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民间企业家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瓶颈，或者是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困境。那就是说到底什么是非法集资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家都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为什么我们的这个银行的借贷只给这个官商，只给央企国企，为什么不能够平等的 对待这个民营企业，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社会上普遍的仇富情绪，可能也会在这个案件上有所表现。那也就是说，大家觉得他有钱，那么他肯定他的钱不是好来的，那么他可能就是也有各种各样的瑕疵，所以对他的指责，我认为这个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需要全面的来判断这个案子的基本是非，那么我想这样的判决来讲仍然还算是也就是差强人意吧。
好的，
也就是如此。谢谢
张先生刚才呢刚才的评论也算是回答了我们之前那位宁夏这个观众他打来的电话。我们看到呢，在这个纠偏案在二审纠偏这过程中呢，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如果是舆论获得了胜利，这对于中国的法治建设来说究竟是好还是坏？有人认为呢，二审改判不过是官方对于民意的一种让步，归根到底是维稳的需要。那么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二审的改判当然是这个体现了民意的取得了一个虽然是很有限的这么一个胜利，这应该说是它，我觉得它有积极意义的。另外呢，至于说这个和维稳的关系，那么我们知道所谓维稳有两种性质的维稳，一种性质的维稳那就是政府针对社会出现的问题去加以妥善的解决，由此呢就理顺人心，达到这种社会安定，这是一种维稳。另外一种维稳呢，那就是政府用高压压制所有不满的声音，这是另外一种维稳。那么我们现在一直谴责的那是这种性质的维稳，那么就这个余欢案来说呢，它基本上不属于这种性质，它多多少少比较属于比较头一种性质，就是政府出了一些问题，政府去比较合理的去解决那么这种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这个它这个起到了作用，当然是我觉得它应该是有点可以肯定的地方。但是呢，我们不能把这个问题和刚才提到第二种性质的维稳就混为一谈，而在今天中国目前大量的现象的是第二种性质的维稳，也就是政府它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去解决所谓提出问题的人，这个情况是极其恶劣的。另外刚才那个观众提的问题，我想也补充一句呢，那当然从这个被刺死的这位人来说，他当然死得很冤枉。另外呢，从他死的角度，他当然认为也可以认为，余欢才判了五年，六年判的太轻。那这里呢，你说当时当然政府不可能每天24小时都守在旁边，问题这个大家都这个共同的情况就是这种事情，假如那天余欢没有做出任何反应，那么他事后他就报警那这个法院方面会怎么处理？这个大家可以想象如果这样做的话，法院方面的处理基本上不会做什么处理，顶多是轻描淡写的做一点处理而已。正是因为大家普遍有这么一种预期，所以才会有这么一种现象的。我们谈到政府不作为，那是指的这个意思。就像我们谈到这个校园的发生了什么霸凌案，你像前不久就是几个这个小留学生在美国，他们欺负一个女孩子，女同学，结果后来被法院判得非常重，那么的问题就他们就不知道，在这种问题在美国人家一起诉，那就是很重的罪行，所以他就能够就很有力的遏制住类似的行为。而同样的事情呢，那几个中国留学生之所以惹了这么大的祸呢，就因为他们知道在类似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国内根本就是小菜一碟，没什么了不起，所以我觉得他这是一个很大的背景。我刚才谈到所谓政府不作为，他就指的这么个问题。如果政府在这种情况下都能够很有事后能够很有效的对这个肇事的人进行惩处，那么这种事情从一开始就不会发生，那么也就不会出现我们后来所看到这种这个不幸的后果了。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余欢案呢两次审判之间这个巨大落差，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听众观众们还有网友都讨论了这些问题。这个巨大落差呢，其实暴露了中国法治方面的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正如有人所说啊，它等于赤裸裸地告诉民众，其实呢，在很多情况下，法律在法官手中就是一团橡皮泥，如何揉捏成什么样？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法官的个人意志和喜好。那么张先生，我请教您，这种情况您觉得在中国法律界是很普遍的现象吗？
这个在中国的司法制度上是一种传统，就是说我们过去看这个王朝时代，他就没有什么太细的分工，一个这个县官大老爷他同时也是一个法官，哎，这个公堂上来审案子打板子，然后呢做出各种的处置或者处罚，其实呢他就是哎，他实际上就是身兼行政长官和这个法官的双重角色。那这一类的这个传统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是在持续，那但是这个持续呢它不是以它表面上可能我们现在有有公安有检察院有法院，但是呢它的背后它其实是一体化的，就是说的哎这个背后都是执政党，也就是说这个如果我以前讲过，如果这是一盘菜的话，那么这个公安就是做菜的，然后这个检察院就是端菜的，这个法院就是这个吃菜的，就是人家给你做成什么样送上了这案子，基本上这个判的这个路数就已经有了，但是这三者之间他们有一个总的老板，那这个老板就是执政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这种党委办案的模式，虽然现在说不搞党委办，实际上这个背后还是这个领导说了算，那当然这个还有一点区别啊，就是说它的弹性怎么揉捏还有一点区别，如果是政治案件那其实就是取决于高层政治或者是领导意志，哎，这个上边让怎么判就怎么判，这个上边让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让怎么羞辱就怎么羞辱，甚至让怎么使用酷刑或者默认或者授意，他们都会为了达到这个锻炼成一个铁案的这个目标，他们都会用尽穷尽各种手段来做这样的事情，这个毫不奇怪。那当然还有就是所谓的一般案件，比如普通的民事案件刑事案件，这个呢其实我觉得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当事各方的公关，我在网上也看到就是这个案子啊，有关这个案子的讨论，也有人就问一个法官说你们法院平时就是问他们这个说你们平时怎么断这类的案子，他说第一就是领导怎么说啊我就怎么判，这是第一，然后如果第二领导不说，领导没有态度的话，那我就是看这个当事的双方他们怎么来向我公关，最后我决定那个到底是这个判谁赢判谁输，那实际上这个所谓法律的这个面团或者是这个橡皮泥，也就是这么一个层面，
好的，
一个层面是领导，第二个层面就是
法官
的，所谓法官的这个他的自己想怎么捏就怎么捏，他的个人意志和喜好，
好的，
加上这个两造的公关，谢谢。
那么我继续就这个问题请教胡先生，时间剩下不多了，一审判无期，二审呢改判有期徒刑五年，这种巨大反差在美国法律界出现过吗？如果是在美国，这种反差出现之后，像山东聊城中级法院那样的法官，他在司法界还能混下去吗？
那么在美国当然也出现过二审判决和一审判决有比较大的差别的这种情况，但是呢他和这次这个山东聊城情况完全不一样。在美国出现这种情况，他一般是出于两种情况，第一呢就是发现二审的时候发现一审在程序上有问题，所以他做出了比较大的这个更正。另外呢就是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发现一审在这个事实的认定上有重大的问题，所以做出了这个重要的改判。而这次这个中国这个事情，这个事件余欢事件之所以不同呢，就是在这个程序上乃至在事实认定上都并没有多大的差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本来法治就是这个意思嘛，如果依据正当的程序假如对这个有关事实认定 大家又是一致的，那就意味着
对、
谁来当法官判决都不会有太大
的
差别。
所以这个落差实际上是不可原谅的。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台湾独派大佬称与中国高层官员会面，中国对台政策是否需要再检讨。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好，我是许波，下次再会。